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美国 DMG 娱乐集团总裁敏茨 Dan Mintz 日前宣布要出资6亿美元，以个人的名义收购台湾的东森电视。那么由于 DMG 母公司的股东有解放军的背景，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台湾的经济部表示将会从严进行审查。与此同时，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长马云也传出正在洽谈要买下香港的南华早报的股权。那么北京的大外宣遍布全球各地，是否正展开新一轮的出击？台湾2016总统大选在即，红色媒体是否打算进一步渗透台湾的媒体？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沈先生，怎么看外界对于这个红色资本渗透台湾媒体这样的一个质疑呢？
这就是那种叫做恐中的病犯了。我觉得外资它任何一个外资如果有中国的背景，我想台湾人的疑虑是应该的，应该的，因为毕竟呢，两岸的关系是很复杂，而且几乎，中国大陆没有放弃统一台湾，我想他们神经绷紧是应该的。但是，一切按照法律来进行，法令。如果今天我们的法令允许他购买，那你就没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买。如果法律上有这个制定，你就依法而行嘛。但是，据我看呢，如果这种事情曝光了之后，在目前的氛围，我想他购买就很难了。但是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台湾的老百姓其实他们对这个媒体他其实自主性是非常高的。我因为弄一个洪秀柱后援会，我的感觉上非常关心台湾政论节目。在我观察结果，台湾那个时候有24家评论这个政治评论节目是攻击国民党跟国民党候选人的，只有2-3家是蓝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你捧政府是没有收视率的。你要知道台湾的媒体到目前只有联合报一家是真正的报人在办报，其他所有的媒体大大小小几乎都是商人，商人讲什么就是利润。我想他即使收购了东森，如果台湾老百姓喜欢什么他就喂你什么，你喜欢骂国民，喜欢看骂国民党的节目，我就喂你这个节目。所以倒不必太担心，我觉得不必太担心中共如果说要靠媒体来控制台湾，我想稍微走绕一个远路。如果说你要任何的威胁，比如政经方面，他的筹码太多了，我不愿意一一举例了。所以我说台湾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跟中国维持一个和平发展的道路，没有必要去跟他，我们北方话的，跟他拼命叫板，那是不明智的。这也是，但是我觉得台湾老百姓是敦厚的，常常是因为政治人物为了选票耸动，让他们有这种恐中仇中的情绪。
好的，那么台北的严教授您怎么看呢？同样一个案子，就是东森电视可能它的买家背后有解放军的背景，是不是中共渗透台湾媒体的情况更加严重，还是像沈先生说只是一种恐中的情绪呢？您的看法？
这一点上我跟沈先生比较有点不一样的是，我的界定不是恐中或者反中了，而是防中了，防啊，因为毕竟北京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放弃对台湾动武，而且北京一直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最后要达成这个统一的这样的历史使命，所以这一种的政策立场没有改变，你不能让说台湾人都一点都不担心，更何况香港有这个例子，更何况还有我们台湾也有某一家媒体也是这个旺旺收购的，那你可以去检视一下过去旺旺购买前跟购买后，他这个对这个两岸的这个言论，你可发现非常往北京倾斜，甚至我们有一些认识的人也都清楚嘛，他们就提到说很多的这个点子都是上面直接交代要写的，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空穴来风哦。而且我们在讲媒体第四权就表示他拥有很大的这个权力，所以这时候刚开始他可能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他转成政治目的的时候你就防不胜防。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包括call in节目也好，或很多网站的这些网民的意见，可是毕竟一旦这个系统进来以后，你无法去，你必须要尊重他的时候，那时候你所谓的法律等于在掩护他，那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有伤害的。尤其如果说到时候他做大以后，我们的言论多元言论就会被紧缩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所以我想这些的这个意见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幸好我们现在还有这些的 民间的这个反应，否则你如果全部都照法令来，那公务员可能就照这个依法来办事，依法办事，但是安全谁来顾呢？好，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对于生活在这个岛上呢，会特别的关心，会特别的谨慎。
嗯，好的，那么沈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案子目前曝光之后，因为台湾的舆论反应很激烈哦，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还有经济部的审查，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案子可能不会有什么下？
我的感觉上是类似到选举期间，一接触到有所谓中资的问题，一般呢要通过很难，因为即使法令说允许你做，但是法令可以改的，就像朱立伦他洪秀柱出来，他也可以改他的党章把你换掉，道理一样。台湾有些人他还是处于一个人治的观念，虽然你说很民主，但是碰到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时候，或者遇到选票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法令可以改，或者可以做另外一种解释。至于到底买不买得成，我不敢说一定买不成了，但是我觉得几率不大。但是至于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恐中，我觉得是真的是，因为就是说解放，就是好像说买了解放军就来了那种感觉啊，炒作成那种程度，那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你觉得解放军需要来吗？如果说今天他说封锁台湾海峡，或者根本观光客一个都不来，然后一连串的断交潮，你能做什么呢？或者说通令各国使馆72小时撤侨，你说台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惊恐的状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在没有筹码的时候，筹码很少的时候，真的是要和中啊，不要把这种事情无限上纲的扩大，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好的，那么严教授，另外我们要把这个东森这个案子哦，跟另外一个案子连在一起看，那就是阿里巴巴集团的这个总裁马云哦，据说也已经在洽谈要收购香港的南华早报。如果这个DMG 集团收购东森跟这个新的案子阿里巴巴集团可能收购南华早报连在一起看的话，这是不是这个北京一整个这个所谓大外宣或是海外的统战又在进行新一波的出击了呢？您的观察是什么？
是很多人就是担心这个，但我想阿里巴巴它最主要的出发点应该是先从商业了，商业开始。那南华早报它是个国际的报纸，它有国际网络，所以买下的这个媒体它有很多可以利用，尤其马云的这个商业头脑非常好。那如果东森再买下来，哇，那这个是整个这个它的这个王国扩张了。但因为马云跟北京关系非常好，像这一次我们看到习近平访美也好或访英也好，他都跟着去哈，所以他等于就是说其实也是红顶商人啊。那将来如果中共想借由他的这个手或他的网络，然后掺一点政治因素进来，我相信这也是非常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去防范的，因为台湾真的很小，而且台湾最担心就是来自北京的，所以不管你说他恐中也好，反中也好，或各种词汇，对台湾来讲，我们要的就是个安全。我想这样的安全其实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它是防御，它不是攻击，这无关乎两岸的合不合的问题。就是说，你保护就像你在保护你的家小，你不可能说把你家里门都不关，然后你说为了跟邻居友好，你把门打开，不可能嘛？你门关起来上锁，不代表你对邻居的一种敌意。好，所以我想，就像这个西方人有在讲一个话，就是说，邻居跟邻居之间有篱笆才会长久啊。那一样的，我们跟中国要保持和谐关系，反而应该要大家有所防范啊，这样才能够关系能够绵延不绝。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继续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在先前这个中共在这个胡锦涛掌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个对台宣传要入岛、入脑、入心啊。可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太阳花事件，显然给中共一个很大的这个思考。不过这个，但是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太阳花有几派意见，有人说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媒体太过轻中，然后导致台湾的反感。另外有人会觉得说，就是因为大陆对于台湾宣传不够，所以要加强宣传。那究竟要怎么来看 这个到底他这个对台湾大加大宣传力度，或者是这个入党入心有没有用，有没有做，有没有效？那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担心大陆的媒体的话，事实上，大陆有一个中评社，大家都知道，他也有在台湾有招募记者、有驻点、有采访，什么都有的。那这个样，他们也已经事实上在经营媒体了。那为什么我们会要对东森这个案子，我会如此的注意呢？
是，也就是就像我们看到，中评社哈，那当然我们不方便太多批评啊，因为毕竟里面有一些朋友在啊。可是你可以有空啊，大家去把中评社过去这几年在上面学者表达的意见，你会发现很多他会有所选取啊，比如说可以接受他论点的，或者他论点他经过某种改写啊，那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舆论的方向。好，同时他招募这个记者为了要在他这边生存，也不可能说在很多立场上不听从他的，所以他这个影响是一点一滴，是慢慢的，一家就这样，你想一想，若十家一百家，那到时候整个舆论就是他的，他就控制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香港的这个例子看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掌控这个第四权哈，其实是一个最廉价的一个方式。它除了还有可以经营商业利益，同时还可以做思想的这个控制，还有言论这个发言权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要请教这个沈彤先生关于这个中资的企业来台湾这个收购的这个消息。除了这个DMG 集团想要买这个媒体之外呢，先前在台湾也这个传出一个很让大家关注的消息，就是这个中国的清华紫光集团呢有意，它是一个科技集团，但它想买下台湾的联发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呢，在台湾就相当的紧张啊。那么但是这也让我们想到，就是说大陆可能有一个思维，就是说今天我不打你，但我买下你总可以吧。很多人从以前这个大陆的经济这个开始成长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啊，所以才会对中资有可能入台相当的反感。那么另外呢，也有很多人批评，就是说不管任何的企业它这个多么的看起来民营化，就是大陆的企业它看起来多么的民营化，背后还是脱不了这个国家资本的掌控。比方说有人觉得这个清华紫光，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DMG， 其实背后都有这个中资官方资本的操纵，所以才会对于中资这么样的提防。不知道这样的看法买下台湾，或者是任何的企业想要买中资想要买台湾的企业，出发点都不单纯，不知道您怎么评论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担心是应该的，或者警惕是应该的，但是一切应该按照法令行事，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讲法的国家，法令说他不能买就不能买，法令说他能买的话，你另外修法也你也可以修法不让他买，但是如果在一种民粹的氛围之下做这种类似的呼吁啦或者鼓舞啦，我觉得那个倒是令人质疑的。至于刚刚严教授讲到旺旺中石的合并，旺旺中石合并在先，太阳花才出来，然后才有九合一的大败，甚至现在总统的选举国民党几乎是非常的衰败。所以说旺旺中石合并到底给台湾带来什么，台湾老百姓真的受到旺旺中石合并有任何影响吗？一点都看不出来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像那个年代它合并一电视就轻轻松松通过了，因为它是比较偏绿的。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我觉得过多的担心呢，我指的是过多的担心或者过多的宣传反对，那是没有必要的，那只是引起两岸之间更大的猜忌，对于和平发展是不利的，对台湾真正最后的安全也是极端不利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的，我们来立刻接听电话。高雄的刘先生您好，请讲。
关于那个东森这个问题哦，他只要违合法，你管他什么什么背景，他不是现役的吗？那蔡英文不是搞台独的吗？那他们家族那个海霸王不是也搞在大陆做那个食品生意吗？对不对？那你这个太平洋这个自由时报天天搞台独，天天支持那个民进党，按你林荣山 在大陆不是搞房地产搞好多事业吗？所以说不要什么事情都逢东非谈啊，笑死人啊。你蔡英文不是家族都在那搞吗？那人家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没有反对，没有什么东西啊。啊，他只要合法，有什么关系呢？但背景，他背景，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吗？对不对？你这样搞国际笑话嘛？
好的，感谢高雄的刘先生，谢谢您的来电。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山东彭先生，
主持人好，我非常啊赞，哎，我听见了。我非常赞成刚才高雄的这位刘先生的观点，他的思想啊很高一筹，你不要逢中就反了。原来我也说过啊，你台湾就是要认同一个中国，我也赞成民主，那么你搞台独要分出去，你们有些观点啊我很不赞成，那么你双方坐下来谈嘛。中华民族包括你主持人，你是中华民族的口炎黄子孙的，至于说中共是不是走向民主以后，哎，原来赵紫阳都说过嘛，也曾经翻了一档嘛，赵紫阳总书记的时候，
嗯，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有台湾一个强硬的中国人对邓小平，我是反共的，你看邓小平就对他说反共不要紧的，这不算话。
感谢山东的洪先生，我们接下来节目的时间有限了，接下来的还有一些很多的听众观众，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四川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嗯，这个呀，我觉得这个什么台湾东森电视台要被这个大陆收购的话，我觉得一定要保持这个警惕，一定不能让他进来，哎，不能和这个中国大陆和这个共产党走得太近。当初国民党为什么丢了大陆呢？那不就是因为和共产党走得太近吗？啊，你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不对？你第一次国共合作，你这个让共产党壮大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呢，你丢了大陆，跑到台湾来了，它是一种渗透啊，就跟那个服贸协议一样。对不对？千万要保持警惕，不能让他进来。
感谢四川的王先生。台北黄先生您好，请说。
台湾的媒体哦，也许是都有限政治哦。如果不是兰德或是立德他们的科研部队哦，
嗯，
你绝对搞不下，搞不进去，他绝对不可以科研。所以说有外来的那个人来投资那个媒体哦，不是不好，很好，但是不要太多太烂。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黄先生。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这件事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中共绕过了服贸协议，直接就开始插手这个控制台湾的这个传媒。中共这个控制传媒这个手段，它绝对不是为了经济这个利益，而是为了一个政治的服务，为今后两岸事务当中可以为中共宣传做一些有助于中共的这方面的宣传。然后我想提醒台湾人，不要以为今天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就不会那个突发成与以前那种专制社会。想一想一战时候的德国，希特勒的上台也是啊，完完全全是符合法律的，但是他最后上台之后，他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关闭这个舆论。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能够有今天的民主社会很不容易，所以台湾人一定要为了保持现在的民主社会，一定要提高警惕。好，谢谢。
好的，感谢山东的邹先生。刚才海峡兰的听众观众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说这个传说这个解放军要收买东森是这种恐中的情绪发作，有人认为说其实应该台湾要保持谨慎。那我想先沿着刚才山东邹先生最后一个讲说，这个好像是北京绕过了这个服贸，直接向这个台湾的媒体来下手，请教台北的严教授。实际上如果我们还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服贸协议当中是包括出版业的，那的确服贸一直搁置到现在啊，在太阳花运动之后也的确是这样子。你怎么看这刚刚邹先生的一个评论？还有加一个问题做一个总结好了，台湾现在马上要总统大选了，中共是不是正在思考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渗透媒体这样的一种管道，来企图发挥影响力呢？您的看法？
是我很同意跟山东邹先生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也给我们一个警惕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北京方面很担心明年整个台湾会更绿化啊，所以他现在就会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我想刚山东的洪先生也讲的似乎很轻松哦，那我是觉得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北京是不是要开放这个媒体给自由世界进去，好，包括美国、欧洲、日本或者世界各地，如果愿意这样，我相信台湾也没有理由再去禁止中资来台湾。我觉得 全部都摊开来啊。但是问题就是说，他现在对外面的媒体或者出版禁得那么严，但是他又想来台湾，而且他基本上觉得中国他没有一个自由言论的市场，他没有一个平衡机制，所以我们无法去很清楚的去认识说北京到底你的意图是什么，而我们相信他的意图应该是比较负面的。所以台湾这一种的警惕，我认为他绝对不是民粹，他是基于对共产党长期的认识得到了一个感受啊。像我们台湾，你看我们对美国啦或者日本或其他国家来的媒体，甚至半岛过来，我们都没有这种戒心，那为什么会对北京有这个戒心？我觉得这是长期经验累积的。
好的，谢谢严教授。沈彤教授，一分钟怎么做总结？
好的，这个至于这个中资来台，我想台湾的警惕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过度的把它无限的上纲啊，造成一种恐中的情绪。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中资进来或者中国的媒体进来，就会影响到台湾的民意，我觉得那是非常小的，我不否认他的主要的意思是想要影响你的民意，但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全都是失败的例子，所以不必太担心。因为台湾它那个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课纲是一种台独化跟皇民化的课纲，这个小孩子从小到大上来的时候，他看到的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反中跟恐中的情绪在了，这也是太阳花以及今天年轻人之所以一面倒的支持蔡英文最主要的原因。这当然是马英九的不对了，他最该改课纲的时候没改。
好的，谢谢沈先生。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尤其要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严建发教授，要感谢沈彤先生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谢谢。
那么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继全球瞩目的习马会在新加坡举行之后呢，台湾总统马英九似乎现在又准备有大动作了。台湾方面传出马英九即将在下个月视察太平岛宣示主权，那么美中台三方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的角力是否将出现微妙的变化？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